阅读感悟人生，思考探寻真知。欢迎回到阅知者，我是墨韵。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书是 SPQR 古罗马历史，作者玛丽·比尔德。首先我们来介绍一下作者的背景。玛丽·比尔德1955年出生于英格兰的什罗普郡，他五岁时在参观大英博物馆时被埃尔金大理石所吸引，从而对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比尔德在高中擅长拉丁语和希腊语，并进入剑桥大学的纽纳姆学院就读。1982年他以关于罗马共和国的论文获得博士学位，随后成为纽纳姆学院和伦敦国王学院的讲师。比尔德的第一本书《晚期共和国的罗马》于1985年出版，之后他又凭借《庞贝：一个罗马城镇的生活》获得了更多关注。该书获得了2009年沃尔夫森历史奖， BBC 根据这本书制作了一部纪录片。2013年比尔德被授予大英帝国勋章。2016年他因对文学和文化的贡献而获得伯德利图书馆颁发的伯德利奖章。 SPQR 古罗马历史这本书的书名取自一个著名的拉丁语短语 Senatus Populus Quae Romanus， 意思是罗马的元老院和人民，这是对罗马政府的一种乐观的看法。事实上罗马政府经常被独裁者统治。 SPQR 涵盖了从公元前8世纪罗马建成到公元212年卡拉卡拉皇帝给予帝国内居民完全公民权的这段时间。在这一时期，罗马通过在海外进行殖民和扩张，从一群相互冲突的酋长发展成为一个世界大国。本书涵盖了主要的历史事件，从布匿战争到凯撒大帝的暗杀，从西塞罗的职业生涯到奥古斯都的辉煌统治，同时也给了足够的篇幅来介绍罗马普通人的生活方式、工作、娱乐以及妇女、儿童和奴隶的困难处境。此外，作者还介绍了罗马政府如何运作和发展的细节，比如选举如何开展、元老院如何运作，以及从共和国向帝国的转变如何发生。他的细致讲解为古罗马历史提供了新的视角。本书一共含有14个篇章，接下来我会分章节给大家介绍本书的重点，最后我也会分享我个人的阅读感受。考虑到篇幅较长，这本书的讲解我会分成上、中、下三部分。序言：罗马的历史。在这一章中，作者论证了罗马在当代西方社会中的持续相关性，因为它是自由和公民身份等概念的源头，也是帝国主义征服的典范。作者指出，随着新的考古发现或重新解读，历史学术研究总是在不断变化。他解释了为什么他选择在公元212年以卡拉卡拉皇帝宣布所有帝国居民为公民的声明这一事件来作为 SPQR 这段历史的终结，因为这是打破了罗马本身和其外国殖民地之间界限的时刻。作者还表示，这本书的目的是重新审视罗马在公众想象中的常见形象。罗马不仅仅是一个暴力和咄咄逼人的无自我意识的超级大国。第一章，西塞罗的辉煌时刻。这一章里，作者从一个帮助理解罗马政治的重要背景的基本事件开始叙述。这是公元前63年卢修斯·卡提林组织的政变，试图推翻政府并废除债务。执政官马尔库斯西塞罗从一名告密者那里听说了阴谋，便在元老院前发表了一系列名为反对卡提林的演讲，这些演讲至今仍被广泛阅读。虽然很难明确地确定卡提林的确切动机，关于政变的大部分可读资料都是西塞罗写的，但众所周知，卡提林因为在公元前64年的执政官选举中输给了西塞罗而心怀怨恨。西塞罗的文献通常是罗马学术研究最丰富和最可靠的资源。在西塞罗向元老院发言后，卡提林的同伙被逮捕并且未经审判就被处决。 卡提林在与罗马军队的冲突中被杀。五年后，西塞罗对卡提林阴谋者的处决被认为过分，他也被流放到希腊。作者提出，这一事件也映射了现代世界中那些被怀疑是恐怖分子的人的待遇，他们经常被剥夺基本公民权利，并在没有充分证据的情况下受到惩罚。作者指出，历史上对此事件的传统解读经常忽略了一个事实，即在政变发生时，罗马社会收入不平等十分普遍，那些负债累累的人几乎负担不起生存。卡提林及其追随者有合理的不满，西塞罗可能也夸大了他们阴谋的严重性，以使自己看起来像个英雄。章节总结：卡提林阴谋是一个典型的罗马故事，讲述了雄辩的政治家与野心勃勃的篡位者之间的对抗，其中包含了黑暗的阴谋、宏大的演说、公开的叛乱，当然还有无情的处决。第二章，开端。在这一章，作者介绍了历史学家利维撰写的关于罗马建成的传说。根据传说，双胞胎兄弟罗穆卢斯和雷穆斯由一位没有结过婚的女祭司所生，他的父亲命令在他们出生后立即将他们淹死。这对兄弟幸存下来，被一只狼收养并哺乳，后来建立了罗马。随后罗穆卢斯因为一场土地纠纷杀死了他的兄弟。罗穆卢斯随后邀请了意大利社会的堕落者们加入他的公民团体，他们由一群奴隶、罪犯、流亡者和难民构成。这群人从邻近的萨宾人那里绑架了一群女人，把他们夺回家当作妻子。虽然利维在编写这段故事时为这些人的行为辩护，例如他指出早期的罗马人只带走了未婚的女人，但另一名历史学家萨卢斯特在后来的评论中指出了这一事件的残忍性。关于兄弟相残这段故事，包括西塞罗在内的几位历史学家完全把它从罗马建成的记录中删除。关于罗马建成的故事还有另一版本，这是荷马写的《伊利亚特》，此书以埃尼阿斯为主角。后来的古罗马历史学家曾试图通过让罗穆卢斯成为埃尼阿斯的远亲来调和这两个版本。罗马建成的日期也有些推测的因素。考古证据指出，罗马可能建立于公元前750至700年左右，而罗马人自己则将其定在公元前753年。实际上，建成可能是几个小镇逐渐合并成一个大型定居点的过程，这一点可以从罗马七座山丘被赋予不同名称的事实中看出。章节总结：罗穆卢斯和雷穆斯以及萨宾女人之劫代表了罗马政治中几个重要主题，即暗杀、内战和帝国主义掠夺。这表明这些传说可能是在罗马历史的后期撰写发明出来的，有着后见之明的考量。第三章，罗马的国王们。在这一章，作者指出，继罗穆卢斯之后，罗马由一系列国王统治，他们和他们的臣民一样，比这个头衔所暗示的更为原始。作者认为称他们为酋长或许更准确。除了书面历史，罗马君主制的证据还考证于1899年发现的一根柱子上，上面刻着为了国王。一些罗马临近文明，比如伊特鲁里亚人，也被编写入古罗马历史记录。从他们那里，我们进一步了解到罗马不仅以暴力和动荡为特征，而且还有创新。比如国王图利乌斯创造了基础的人口普查，国王庞提利乌斯设立了宗教职务，其中有些词语如教宗 Pontiff 至今仍在使用，他还制定了12个月的日历。罗马社会在这个时期是灵性的，但这是一种基于安抚神灵的做法，而不是对道德提供引导。人口普查最初是用作一个基于财富的系统来组织选民和军事营。简单的说，富人被给予更好的装备来战斗，他们的选票比普通公民的更有分量。根据克劳迪乌斯大帝的说法，这个时代充斥着罗马和伊特鲁里亚的敌对氏族和王朝之间的大量战斗。历史学家利维所讲述的卢克雷西亚之劫的故事， 代表了国王时代的终结。话说苏珀布斯国王的儿子塔尔奎尼乌斯对他朋友的妻子卢克雷西亚着迷，他勒索他并强行把他占为己有，出于羞愤卢克雷西亚自杀了。此事激起了公众的愤怒，把塔尔奎尼家族赶下了权力之位。卢克雷西亚的两位主要复仇者后来成为了罗马的第一批执政官，开创了罗马共和国，定义了投票权和任期限制。据说打破暴政束缚的民主的概念就是在这一刻诞生的。章节总结，关于罗马国王们的故事是否是利维和其他历史学家为了理解他们的历史而虚构出来的，这是不确定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后来的罗马人阅读了这些故事，并且学会对那些寻求绝对权力的人保持警惕。我是阅知者莫韵，今天给大家讲解的是 SPQR 古罗马历史的上半部分，原创不易，需要您的点赞支持订阅，请稍作休息，我们会继续讲解本书。更多优质获奖书籍请关注同名公众号阅知者，阅读感悟人生，思考探寻真知。欢迎回到阅知者，我是莫韵。今天我会继续为大家解读 SPQR 古罗马历史的第二部分，第四章，罗马的大飞跃。在君主制之后，也就是公元前500至300年间，罗马由两个选举出来的执政官统治，他们接受元老院的咨询建议，这是罗马转变成共和国的开始。这种转变具体是什么样子的不得而知，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这是一个漫长且充满暴力的过程，远非历史学家提供的版本那么有序。军事和政治扩张持续进行，罗马的人口增加到6至9万公民，第一条主要的道路和水渠建成了。从公元前494年左右开始，罗马的下层阶级平民开始抗议他们缺乏权力和政治代表，这在历史上被称为阶级冲突时期。他引领了一系列改革，比如允许平民成为执政官，设立保民官来代表人民的利益，以及制定一系列刻在青铜板上的法律，这也被称为12铜表。铜表的内容展示出罗马生活有从允许遗弃儿童到财产纠纷等一切事情的各种法规约束。历史书中还提到一个故事，据说一个叫克劳迪乌斯的贵族，也是一个腐败的12人执政机构的成员，试图绑架一个平民女人。在混乱中，女人的父亲宁愿刺死她也不愿让她受到玷污。平民们被这个事件激怒了，他们要求正义和推翻12人执政机构。仅仅让执政官职位对平民开放是不够的，从这时起，他被规定每2位统治者中必须有一位是平民出身。尽管公元前390年高卢人对罗马发动了攻击，但罗马在意大利各地的扩张和殖民基本上没有中断。最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在拉丁战争和萨姆尼特战争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被征服的人被迫进入罗马军队服役，这是征服的循环继续下去。章节总结，随着罗马影响力通过军事胜利而扩大，罗马身份变得非常多样化，因为被殖民者被赋予罗马主体地位，并根据这种地位获得一些法律权利。第五章，更广阔的世界。作者介绍到，历史学家波利比乌斯记录了罗马帝国的进一步扩张。在这一时期发生了布匿战争，其中第一次战争使罗马获得了西西里、撒丁和科西嘉岛。第二次布匿战争中，汉尼拔将军带着他的大象翻越阿尔卑斯山，并在迦太基战役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罗马人最终的胜利主要归功于法比安战略，该战略以将军昆图斯·法比乌斯命名。这是一种消耗战策略，即罗马人对迦太基人发动小规模攻击，等待他们的补给用尽。在布匿战争中被攻陷的城市成为罗马省份， 当地居民被允许保留自己的习俗，但他们受罗马统治，因此需要纳税，在罗马军队服役等。此时，随着士兵和商人在各省之间自由流动和通婚生子，罗马身份的界限正在改变。罗马文学也开始在这个时期蓬勃发展，这要归功于作家们和诗人们的创作。其中，波利比乌斯国王被击败后，作为希腊人质来到罗马，因为他既是俘虏又是公民的双重身份，使他的观点独特。他的文章经常对罗马和希腊的社会运作进行对比和分析。作者认为，罗马在这个时期的一些扩张并不是完全出于对军事统治的贪婪，而是对那些无法抵抗像希腊这样庞大而富有势力的小邻国盟友请求援助的回应。章节总结，罗马的持续扩张主要是得益于布匿战争。波利比乌斯国王，一个土生土长的希腊人，曾经赞赏地写道，罗马独特的政治制度建立在人民与其选举官员之间权力平衡之上。第六章，新政治。虽然罗马在公元前二世纪中叶和公元前一世纪达到了艺术和文化成就的顶峰，但也爆发了暴力事件。公元前146年，迦太基和科林斯都被摧毁，标志着罗马军事力量的顶峰。公元前133年，执政官格拉古斯因为为穷人争取改革立法，他想通过重新分配贵族阶层拥有的土地给穷农，而被暴徒殴打致死。格拉古斯的弟弟在公元前123至122年担任执政官，继续他哥哥的理念，通过立法补贴粮食配给，并试图进一步重新分配土地。很不幸，后来他的弟弟也被谋杀，这引发了罗马国内的动荡，包括处决3000名格拉古斯支持者、斯巴达克斯的奴隶起义和卡提林阴谋。这个时期还爆发了一场罗马与几个盟友之间的冲突，称为社会战争。这实际上是一场关于缺乏政治权力的海外叛乱。历史学家至今不清楚盟友的目的，他们究竟是试图成为罗马人，还是要离开共和国。不管赞同与否，战争的结果达成了前者，他们获得了罗马公民身份和投票权。关于斯巴达克斯奴隶起义，作者认为最有可能的是那些参与者只是在寻求自己的自由，而不是被自由的更高目标所激励。这个时代另一个重要事件是公元前89年苏拉将军领导的庞贝围城战。在社会战争中，他原本反对罗马。公元前82年，苏拉强行控制了罗马的独裁统治，并大大限制了当选官员的立法权利。在这场混乱中，三人帮即第一执政官三人组庞贝、凯撒和克拉苏开始汇集他们的政治资源。章节总结，罗马这段时期国内外动荡导致权力真空，苏拉先占据优势，随后是庞贝、克拉苏和凯撒。第七章，从君主到皇帝。这一章作者谈到了关于有效管理罗马省份问题，这些问题在一列涉及西西里州长腐败指控的法庭案件中描述。此案被起诉，结果是西塞罗获胜。除了使西塞罗出名外，此案还为处理省份管理不善问题建立了先例。西塞罗后来成为基里加省长。庞贝一开始是一名将军，与米特拉达梯王作战，后者在地中海各地的罗马领土上犯下了一连串暴行。公元前70年，庞贝成为一名执政官。公元前60年，庞贝、凯撒和克拉苏开始合作，实现各自的政治目标。克拉苏后来在战斗中被杀，凯撒当选执政官，继续他的军事生涯，并在高卢取得胜利，赢得了公众支持。然而，也有异议者谴责凯撒的残忍，普林尼老人称他的征服为反人类罪。当凯撒于公元前49年回家时，他面临着与庞贝及其追随者的权力冲突。庞贝逃到埃及，在那里于公元前48年被杀。 当凯撒在埃及开展他的胜利游行时，他遇见了埃及女王克里奥佩特拉。凯撒于公元前44年被任命为终身独裁者。随着他权力的增长，敌人的数量也在增加。罗马人记得他们的国王们的历史，渴望重新恢复那段时间的荣光。章节总结，罗马人看到了强大领导人的吸引力，但他们也知道独裁统治的后果。这是一个需要维护的微妙平衡，因此有了罗马内战和暗杀的双重传统。第八章，家庭前线。作者在这一章把关注点从国家政治转移到了罗马人的生活细节，这些细节的大部分是通过西塞罗的信件来展现的。比如西塞罗在信里写道，他支付了他女儿的嫁妆。当时婚姻是个人之间的契约，国家几乎没有参与，离婚也很常见。尽管女性被允许拥有财产，在社会层面她们更多的被视为繁殖者和装饰品。虽然结婚是强制性的，但大多数女性在选择丈夫时都有发言权。不需要的婴儿常常被遗弃在垃圾堆上，而对于想要的孩子，由于各种疾病，婴儿死亡率非常高。这个时期罗马大概有1到200万奴隶。西塞罗，一个按所有标准都很富有的人，大概就有200个奴隶。奴隶的经历也很复杂，有些像家庭成员一样被亲切对待，有些则被残忍地殴打。章节总结，日常罗马生活的经历因人而异。像西塞罗这样的富有男子可以和十几岁的女孩结婚并拥有上百个奴隶，而女性和穷人的权利则极度被剥夺。第九章，奥古斯都。作者介绍，公元前44年凯撒在参议院被布鲁图斯和隆吉努斯刺死。暗杀并没有像他们希望的那样改变政治制度。凯撒的继承人，他的侄子奥克塔维安，后被称为奥古斯都，立即继任。第二执政官三人组由奥克塔维安、安东尼和莱皮达斯组成。莱皮达斯是第一个被排挤出去的人，然后奥克塔维安利用安东尼和埃及女王克里奥佩特拉的联系，把他描绘成罗马叛徒，两派之间爆发了战争。在阿克提翁战役后，安东尼和克里奥佩特拉知道自己必败无疑，选择自杀身亡。作者指出，这一历史时刻是由奥克塔维安作为胜利者为后世记录下来的，因此为了把他们描绘成恶棍，安东尼和克里奥佩特拉奢华的宫廷生活方式很可能被夸大了。随后奥克塔维安将自己重新命名为奥古斯都，开始了他严格的统治，管理他的臣民的生活细节乃至穿着打扮。他的面孔出现在罗马货币上，他的雕像也在罗马处处可见。奥克塔维安还为他的臣民组织了决斗式表演和野生动物狩猎，修复了道路，建造了新的广场和参议院大楼。他是第一个担任所有军事力量总司令的罗马领导人。然而尽管这个时期有大量以第一人称叙述的文章，我们至今对奥古斯都政权实际如何运作知之甚少。奥古斯都没有儿子，他最终收养了他妻子利维亚前一段婚姻的儿子，也就是提比略。提比略在公元14年奥古斯都去世后继任。章节总结，奥克塔维安利用仇外心理发起了一场针对安东尼的声讨，声称他被埃及的奢靡生活所勾引，叛变罗马。现有的资料很难分清哪些是他的一言之词，哪些又是事实。我是月之者墨韵，今天给大家讲解的是 SPQR 古罗马历史的中部。原创不易，需要您的点赞支持订阅，请稍作休息，我们会继续讲解本书。更多优质获奖书籍，请关注同名公众号“月之者”。阅读感悟人生，思考探寻真知。欢迎回到“月之者”，我是墨韵。今天我会继续为大家解读 SPQR 古罗马历史的第三部分。第十章，十四位皇帝。作者在这章提到卡里古拉，奥古斯都女儿朱莉亚的孙子，在公元37年继提比略之后成为皇帝。仅仅四年后，他就被一名警卫刺杀。据称，他是一个残忍、虚荣、疯狂的，甚至与他的姐妹有不伦之恋的人。不过，作者指出，许多关于卡里古拉的传说可能是伪造的。作者将提比略之后统治的十四位皇帝统一归为温和但无情的领导人，这包括向参议员挥舞一只被斩首的鸵鸟头的皇帝康茂德，以及因下令建造罗马竞技场而著名的皇帝维斯帕先。作者也提到，通常情况下，没有合适子女的皇帝会收养一个成年男子并使他成为继承人，这样继承人将被精心挑选和培养，而不是完全依靠世袭继承。活着的皇帝被认定为神一般，死后他可以进入官方万神殿，就像凯撒和奥古斯都那样。这些现象在历史上充满了争议。章节总结，卡里古拉的疯狂故事可能被夸大了，并且在历史文本之间也存在一些翻译问题。作者强调，罗马对许多历史人物的戏剧性描写是不可靠的，因为这些可能为了满足继任者的不同需求而被重新加工。第十一章，富人和穷人。在这一章，作者再次把目光聚焦于普通罗马人在大约公元一世纪和二世纪的生活。富人住在豪华别墅里，有中央供暖、自来水和游泳池，穷人则不得不挤在拥挤的公寓楼里。但同时，富人和穷人也面对同样的困境，包括坏疽和天花等疾病的蔓延，无法预测的火灾、洪水和暴力事件，以及没有统一垃圾收集，也没有消防队或警察维持秩序的社会生活等。穷人遭受的最多，营养不良很常见，雇佣童工也是标准的做法。所谓的法律通常只保护富有的受害者，无家可归者和乞丐在路上随处可见。那个时期的中产阶级往往包括以职业定义的公民。有考古证据表明，墓碑上标明了尸体属于面包师或染料工人，他们甚至对某些职业有原始形式的工会。古罗马的酒吧和餐厅种类繁多，但卫生条件堪忧，人们外出吃饭、喝酒、玩骰子和棋盘游戏，人们还咨询算命先生并阅读一些流行文学。就像历史上的许多地方一样，富人看不起那些必须为生活而工作的人。章节总结，作者在这一章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下层阶级不起来反抗？作者的观点是，尽管财富和社会地位有所不同，但古罗马的富人和穷人都对他们的社会及其规范、价值观和习俗有着共同的理解，他们也对社会礼仪和可接受行为有着共识，这种共识有助于维护社会秩序。第十二章，罗马之外的罗马。作者在这一章介绍到，罗马周围省份的当地总督从首都派出，在皇帝的统领下维护本土文化。总督由皇帝直接任命，与已经建立的精英阶层一起统治。我们对这段历史的了解大部分来自罗马作家小普林尼，他从公元109年开始担任比提尼亚总督。他的记载提及了早期罗马对基督徒的迫害。当时罗马帝国包括现在的罗马尼亚和伊朗部分地区，许多省份采用了罗马式的服装、建筑、美食和文化，而罗马则引进了某些希腊传统以及来自非洲的异国动物、西班牙橄榄油和埃及花岗岩。与此同时，来自各省的移民继续涌入罗马，寻求城市生活的便利，奴隶贸易继续不断，创造了一个不断流动的公民群体。获得罗马公民身份有许多途径，包括加入军队、成为罗马公民的自由奴隶，以及为罗马政府执行各种服务。 我们所知道的大多数对罗马统治的反对都是由更富有的省级公民实施的，他们关心自己的利益。公元60年，一个富有的寡妇布迪卡发动了一场叛乱，尽管历史上对此原因有不同说法，最有可能的是由土地和遗产纠纷引起。这些叛乱事件大多数是在多年后写成的，撰写的人并未在场。当然，基督徒有更深一层的因素要考量，他们经常受到严酷对待。公元200年，罗马人口有5000万到6000万人之间，其中大约有20万名基督徒。公元203年，一位新皈依基督徒的年轻母亲被判在大露台被野兽撕咬致死，因为她拒绝放弃信仰。公元60-70年，圣彼得和保禄殉道，前者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后者因为他是罗马公民而被温和斩首处决。在当时，一神论和基督教价值观被视为对帝国稳定性的威胁。章节总结：罗马帝国扩张收到了与其历史继承者殖民主义一致的批评。关于后续英国人接受罗马文化，历史学家塔西佗评论道，他们无知地称其为文明，但实际上这是奴役文化的一部分。结束于第一个罗马千年纪，作者选择以公元212年结束他对古罗马的叙事。那一年，皇帝卡拉卡拉将罗马公民身份授予整个帝国的3000万人。历史学家不清楚究竟是什么促使这一决定，很大可能是为了增加税收。卡拉卡拉谋杀了他的兄弟，以防止对他的统治构成威胁。讽刺的是，他的警卫在仅仅6年后就谋杀了他，这映照了罗马建国传说里的兄弟互相残害。在卡拉卡拉之后，罗马进入了一个被瘟疫和战争加剧的衰落时期。公元4世纪，基督教成为了罗马帝国最有影响力的宗教，君士坦丁大帝在临终前也接受了受洗。书的讲解到此就结束了。以下是我个人对这本书的阅读感受。比尔德以神话破除者的身份而闻名，行业对他的评价是一名谨慎的历史学家。他曾说过，一个人或一个孤立事件本身不重要，他们与整段历史的关系才重要。遵照这个原则，比尔德在 SP2R 一书中着力于在事实的基础上讲述古罗马的政治体制、军事征战和领土扩张，并以生动的笔触描绘了平民与贵族之间的社会关系、奴隶制度的运作以及宗教信仰的演变。作者在书中不断的质疑和思考，与历史进行对话，将现代与古罗马时代之间进行了对比。比如，古罗马政治家西塞罗对参议员卡提林的谴责与现代恐怖分子或者那些仅仅被怀疑是恐怖分子的人的待遇相似。再比如，现代人对文化消失的担忧也曾经一样困扰着古罗马人。如果您对罗马历史有兴趣，我强烈推荐这本书。我是阅知者墨韵，原创不易，需要您的点赞支持订阅。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美好的一天。更多优质获奖书籍，请关注同名公众号阅知者。